啊，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现在时间到了，开始我们的今天的读经班。我们起身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又召集一群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姐妹来一起查看你的真理，就求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来开启我们的心窍，也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帮助，让你的真理在我们心中显明，也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把你的道能够真实的行出来，求主祝福我们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按照进度呢，我们今天是看提多书的1到3章和腓立门书，还有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但是我们今天的讲课的进度呢，只是看到腓立门书。提多书呢是教牧书信的第三本书，我们下面看到这个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这三本书呢，被称为教牧书信，提多书呢是第三本的教牧书信，所以这本书呢是写给提多这个人的提多这个人呢，他在使徒行传里面并没有出现，但是他出现在保罗的很多的书信里面。在加拉太书2章1到3节里面，曾经提到保罗曾经带着提多还有巴拿巴呢去上耶路撒冷，然后去向那边汇报他们在外邦人中传福音的一些进展。这里面提到加拉太呢，他是一个外邦人，讲他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然后呢那个时候也没有让他受隔离。然后我们根据提多书1章4节讲到说，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啊。这里表明这个保罗呢带提多信主，所以他称提多是他属灵的儿子。在其他的书信里面出现最多的就是这个哥林多后书，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记载了很多次提多的事情，就是提多曾经代表保罗去哥林多教会去给他们送保罗的书信，也去处理哥林多教会的很多的问题。我们读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知道说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状况，他让保罗非常的忧虑所以给保罗带来很多的这个烦恼甚至痛苦的这样一个教会。而提多呢是代表保罗去哥林多教会去处理很多的问题，然后保罗呢也曾经差派提多呢让他去办理哥林多教会那些捐款的事情。然后在提多书里面也提到，保罗呢一开始呢他是跟提多呢一开始在一起在格里朵那边去格里底那边去建立教会。然后后来呢，保罗离开，然后继续留在提多，把提多留在格里底教会，让他去继续的去牧养这个教会然后在提摩太后书提到，保罗呢差派提多呢去到这个达马太这个地方去所以我们从圣经里这些记载里面可以看到说，提多呢是保罗一个非常器重、非常忠心的这样一个同工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善后达人就是说这个提多呢非常有能力就是保罗把一些很像哥林多教会、哥林底教会，我们在提多书也看到，哥林底教会呢也是一个有很多问题的这样一个教会所以就是让提多放到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这个环境中去处理教会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所以提多呢是被保罗非常器重的那一个同工。然后在提多书3章12节也提到，保罗呢要和提多呢在一个玻璃这个地方，他们要去会合。那提多当时的时候，他是在格里底这个地方牧会就说这个格里底呢，其实今天就是翻译成这个克里特岛，它是在位于地中海中间的这样一个岛屿它是在今天在希腊的南部。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船运肯定是很发达，所以这个岛上呢有很多的水手，所以这里面 在一章里面也提到说，这个格里底这个地方的人呢是很糟糕的一个人呢、啊。我讲到说，十二节说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的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就讲到格里底人呢是很品行上、道德上都是很差劲的人。这个先知呢，并不是讲的是神差派的先知啊，是讲的是当地的一个这一个有智慧的人或者怎么样。这本书它是跟提摩太前书写的时间差不多，它是在提摩太后书之前写的。我们知道说提摩太前书是保罗他在罗马第一次被囚之后，然后他得到了被释放，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所以然后呢他写了这个提摩太前书。而提摩太后书呢，就是保罗的第二次被囚，就是。而提多书呢，跟提摩太前书写的时间差不多，所以这个格里底这个教会呢，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没有提到，所以很可能是保罗他在第一次被囚之后，然后被释放，然后在那段时间呢，他跟提多呢一起呢，在格里底这个地方呢建立了教会，然后呢。留提多在这个地方继续的建造这个教会，然后呢保罗离开所以这个教会呢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也是首先呢他牧会的环境很差，这里面的人很糟糕，然后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异端在这里面给教会带来很多的困扰。所以这本书呢就是保罗来去告诉提多应当怎样的去牧养这个教会所以提多呢，提多书在这个很多内容上呢，跟提摩太前书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所以又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很多的内容在提多书中呢也被重复的出现。而提多书里面讲到了很多一些教义就是这个书并不长，但是呢它涉及的内容呢非常的多，就是。关于牧会方面，关于基督的教育方面都提到了很多所以它呢虽然不长，但是呢它是一个内容非常齐全的这样一个袖珍的这样一个关于牧会的一封书信所以我们就来一章一章的这样看过去首先呢这个提多书的一章的一到四节呢是一个引言的部分，但这个引言呢是很特别就是讲到了这个在一到三节里面他用了一段很长的话来讲到了保罗他自己的这个职分。首先保罗说他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说凭着神选民的信心和敬虔真理的知识。这个凭着呢，其实很多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为了，在英文里面翻译成 for， 就是他是为了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这里的敬虔真理的知识在英文里面是它是翻译成引向，就是把人引向敬虔的真理的知识，就是说这个真理和知识的目的呢是为了把人引向敬虔。然后第二节里面这个盼望呢，其实我们从中文上来看呢，它是一个像一个这个动词就是我们去盼望这个永生其实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名词就是它讲的是这个第一节里面讲的这个信心和知识呢和真理的知识呢都是基于这样一个盼望。是什么那个盼望呢？就是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以先所应许的永生的这样一个盼望。然后第三节是就是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其实这一到三节里面就是这一段里面唯一的一个动词是这个把他的道显明，并且在原文里面用的是主动式就是神把他自己的道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给显明了。然后后面讲到这个传扬的这个功夫呢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命令的交托给了保罗。所以这段是它很长，结果也很复杂。所以这句话总的是在讲说神按照他自己的命令把传扬的功夫 交托给了保罗，而神借着保罗这样一个传扬福音的这样一个工作呢，神把他自己的道到了按照他自己的日期呢显明出来，而显明这个神的道的目的呢，是为了神选民的信心和把人引向敬虔的真理的知识，而这样的信心和这样的知识呢，是基于永生的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以先所应许的这样一个永生的这样一个盼望。所以这段很复杂，但是它讲明了保罗他这样一个职分的来源是神按照神的命令所托付给交托给他的，而这个目的呢是为了是把神的道呢显明出来，而显明的目的呢都是为着选民的信心和敬虔真理的知识和那永生的盼望。所以在第四节里面啊，就讲到了这个收信人提多，就讲到说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就是讲的是提多和保罗有同样的同样相信的神的真道，按照这个道呢共信的之道呢是来去做做保罗的真儿子，就是属灵里面的真儿子。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在五到九节呢就讲到了这个长老，所以也是我们前面也讲到说长老监督和牧师呢都是同样的意思啊，就讲到了这个设立长老和监督的这样一个资格的问题。所以讲到保罗呢留提多在格里底这个地方，然后呢把那些还没有办成的事呢都办好，然后呢又在各城去设立这个长老。所以这里的这些资格呢跟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的呢是很相似的，就首先讲到了这个家庭生活的见证，就是讲到说是对妻子要忠实，就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然后也讲到了他们对这个儿女的必须是要也是要信主，就是说前面讲的说你如果把自己的家都管不好的话就没办法去管神的家，然后讲到这些他们的子女呢也是要这个顺服这个约束，然后后面讲到了他们要有这个温和的个性，讲到是要有必须无可指责，然后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然后讲到说要不贪无义之财，然后讲他们要有善行，要能够接待远方的人，然后讲到是他们在为人方面呢要庄重公平圣洁自持，所以然后最后讲到了要坚守所教导真实的道理就是长老监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分呢，他们是能够自己能够持守要坚守他们所教导的这个真道，然后呢又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教训呢能够去教导出来，去教化人，然后呢又把那些来去争辩的人呢能够去驳倒，就是能够去捍卫这个神的真道。然后下面就讲到了在这些传异教的人，因为第九节讲到了这个长老或者是这些监督呢他们有教导和捍卫神的真道的这样一个职分呢，所以就讲到了在教会中呢有一些人呢是不服约束就讲到这些一些人是传异教，就是他们不服约束，然后呢讲一些虚空的话，就是讲一些没有根据的话，然后去欺哄人，然后又讲到了这些有还有一些传这个奉格里的人，就是讲到他们去讲这个律法主义的一些假教师在教会当中，然后又讲到他们是因为贪不义之财就把那些不该教导的教导人就是他们讲的这些人是贪财的，所以他们为了这样一个贪财的目的呢去讲了一些不该讲的一些教导在教会里边，然后呢就会败坏了人的全家。所以在第十六节里面还讲到说 这样的人，他们是认识神，他们自己就说他们是认识神，说他们在头脑上对神有一些认识，但是呢，他们的并不是真的认识啊，因为他们在这个行事为人上呢，确实和神的本性呢是相违背的，讲的是他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的善事上是可废弃的，所以这是这些传异教的这些人呢，这里也讲到了你如何去应对这样的人。首先讲到了说，这些人的口呢总要被堵住，就是不能够让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他们肆无忌惮的去讲那些错误的教导，所以这些人的口要堵住。然后也讲到说，他们要对他们要严厉的，要严严的去责备他们，就说用是一种很重的语言的去严严的责备他们，然后目的呢是使他们能够在成道上纯全无误，然后呢，不再去听那些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真的诫命。所以，责备这些人的目的呢，也是让他们能够重新回到真道上来。所以我们来看，在提摩太后书2章25节里面，保罗曾经给提摩太说，你要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但是在提多书里面呢，是给他们给提多的指示说，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所以呢，这表面看上去是很矛盾的，就是你到底是对那些抵挡的人，或者对那些传异教的人，你到底应该怎样去对待他们呢？所以这两个里面呢，给出两个不同的这种指导，其实并不违背啊，就是其实是。讲的是我们中国也在讲说因材施教嘛，就是你在不同的地方，你面对不同的人，你就要用不同的方法。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你的目的呢，总归是要让这些人呢能够认识到他们所传的那些异教的错误，然后能够回转到神的真道上来。所以就是在面对不同的教会，在不同的情形之下呢，面对不同的对象呢，可以使用不同的这种方法，你可以是严厉的，也可以是温柔的。第二章呢，一开始呢就讲到了，在教会中呢去怎样去教导不同的人呢？这个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也有很多。但是他首先讲到了说，你传道人自己或者是教会的领袖自己应当怎样去做。所以2章1节就讲到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也就是说。你作为教会的领袖，你自己讲的东西呢，要是对的，就是这种纯正的道理，要是对，要讲对的。然后呢，在7节里面也给提多提出了要求啊，就说第一节里面说你要讲的要对，第7节又讲的说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就是说你不但是有言教，你要有身教，就是说你所教导的这些东西呢，你自己先要想出来。你要呢，要给教会的弟兄姐妹自己要做一个这样一个榜样，然后呢，你才有可能去教导人呢。所以讲的说，你自己要做出一个善行的榜样，然后呢，在教训上是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然后最后呢，是叫那些反对的人，就是那些反对你的人呢，他没办法挑出你的毛病来，不能无。让你无可指责的时候，那他自己就知道自己错了，就让他们自觉羞愧啊。所以这里这一段里面讲到了传道人或者教会的领袖他自己应当做的事情，然后只有你自己做好了，你才能够去教导别人。所以这里，所以下面就讲到了对老年人、对老年妇人、对少年妇人、对少年人、对仆人的这些教导。这一方面呢，是讲到说保罗让提多说你怎么去教导这些人，然后从另一方面讲呢，是我们作为被教导的，我们应当怎样去做。所以这一段呢，你可以是看成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行为规范应当是怎样。所以保罗让提多对让老年人应当怎样做呢？让他们要有节制。有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私哦。这是 这里就特讲的是这个老年的弟兄啊，就是讲的这个上年纪的弟兄应当有怎样的操守。然后下面讲到说对年长的这个姐妹，特别讲到他们要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要说谗言。然后呢特别讲到说不要给酒做奴仆，就是不要去好酒酗酒。然后其实圣经里并没有讲说你绝对的不可以饮酒，但是不可以给酒做奴仆，就是说不能够去醉酒，不要好酒。特别讲到他们呢能够做表率，用善道去教训人啊。第四节里面特别讲到说他们可以去指教少年妇人，就是我作为年长的姐妹，我可以跟那些年轻的姐妹呢做表率，来让那些年轻的姐妹呢可以去爱丈夫爱儿女，然后谨守贞洁，也讲到说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特别讲到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就是当其实四到五节里面讲到这些年轻的姐妹她们在家庭中所做的这些基本的事情啊，也包括料理家务这些事情啊，就是顺服自己的丈夫。当把这些神所给的这些职分你好好的做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说让神的道理被毁谤，就不会让外面的人讲说哎，你看这些基督徒他自己的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然后呢这些做妻子的家里也不好好的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啊。其实这个是对我们可能就在一件很小的事情上，我们就可以让那些攻击神的道理的人呢会找到这样一个借口来去毁谤去神的道。下面讲的对少年人呢要谨守，就是要 self control 的对仆人呢就是要能够顺服自己的主人，这是我们在前面很多地方都看到这个仆人，就是说你信主之后的仆人呢，你仍然要去顺服自己的主人，然后呢要去更好的去侍奉他。然后呢特别讲的是还要不要去偷东西啊，然后能够想为忠诚，然后呢这样的话呢你凡事就可以来去尊荣救主的道。就是这里讲到说你信主之后你仍然要去尽自己的本分啊，不管你原来的身份是怎么样的，你仍然要去做你应当做的去事情。然后呢其他里面也特别讲到说仆人呢，就这里讲的就是奴隶啊，就这些奴隶呢你仍然要像侍奉主一样去侍奉当时的这种奴隶主。然后呢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让主的道呢被尊荣，现在也可以让那些不信主的奴隶主呢会看到这些这些人信神之后发现他们更好，他们做的比以前还要好。其实这个就会给这些奴隶主呢有一个这样一个信主的机会，就是他可以去思想说这个道原来这么好，他可以改变这样一个人，就让这个人变得更好。那这个其实呢这是同样是一个传福音的这样一个机会。好，从第十一节开始呢，我们看到十一节说是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就是说前面讲的说我们如何去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其实从十一节后面这一段呢，其实讲的是我们为什么要过这样一个敬虔的生活，就是讲到这个过敬虔生活的这样一个根基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一段呢也是基督教的很重要一个教义啊，就讲到神救恩的目的。所以十一节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那这个救众人的这个恩典呢他来要教训我们，教训我们要做什么呢？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前敬虔度日。然后还要做什么呢？让我们需要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的显现。其实在你们看英文的翻译，其实这个盼望的福呢就是指的后面这个福啊，就是讲的是它并没有病这个字啊，就讲的就是这个所盼望的福呢就是等候至大的神。我们这个中文的小字里面也讲是没有和这个字啊，就讲的是至大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里强调的是耶稣基督他的神性啊，他也是至大的神。所以这里面就讲是你盼望的这个福呢就是盼望耶稣基督的 再来啊。然后第十四节就讲到了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了，讲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救我们，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我们把这一段呢稍微整理一下，所以这里讲到说神救众人的这个恩典呢，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就是作为我们的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接受了神的这样一个救恩的人呢，我们应当怎样去做？就讲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应该是怎样的。所以这里讲的是两点，一个是要敬虔的度日，就是要对那些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呢要说 no， 然后呢对自守公义和敬虔度日呢来去说 yes， 就是这是我们生活的这样一种方式。然后呢在我们每天过我们这样的敬虔的日子的时候呢，你还有一种信心的盼望在里面，就是你要凭着信心去等候这个福，这个福就是呢耶稣基督必会荣耀的显现。所以后面又讲到了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实际上讲到耶稣基督是为了我们舍己啊，就是讲的是耶稣基督救我们是舍己牺牲的爱。然后呢他救我们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能够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让我们能够洁净我们。而洁净我们的目的呢是能够让我们被洁净之后呢可以做耶稣基督的子民，就是做神的子民，是我们做神的子民。然后呢后面也不要忘记后面这一点，讲的是我们热心为善。其实这里这个热心为善是讲的是我们心里有这样一种愿望，有这样一种追求，就是我们心里想去做这个善事啊。他这个热心跟我们平常讲的热心并不一样，就是讲的是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之后，我们成了耶稣基督的子民，成了神的子民之后呢，我们心里会有这样一种趋势，我们心里就想去做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所以这一段呢就讲到了神救恩的目的，所以这是我们敬虔度日，我们过我们每天日子的这样一个基础，就是神救我们的目的终归是要让我们能够以敬虔的心来过每天的日子，来去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这第十五节就讲到了这个牧者的职责，就讲到特别讲到说这些事呢你要讲明啊，讲明在英文里面用的 teaching， 就讲的是你要去教导人，然后还要去劝诫人，去劝勉，去警戒，然后去鼓励这个教会的信徒。然后呢你还有这种要用你的权柄要去责备人啊，就是该责备的还是要责备，然后呢不可叫人轻看你。那第三章一开始呢就讲到了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你首先是要做一个社会的好公民啊。这里讲到说你要提醒众人，这里的众人呢是讲的是教会里面的会众啊，就是讲的这个信徒，他们要顺服当官的掌权的，遵守他的命啊。首先是你要顺服这个掌权的啊。其实这样的教导呢在新约里面讲到了好几次啊，其实耶稣基督自己都做了表示啊，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是给当时统治他们的罗马人纳税啊，就是这个本身是耶稣基督自己做了一个表率。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原则呢只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就是我们一般的话我们要去按照当时的这种法律来去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尽我们的本分。但是呢如果说这些法律或者说这些当官的人呢让我们做的事情呢是违背神的教导的，比如说不让我们去传福音让我们去做一些跟圣经不符合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是就不要再去顺服了。所以圣经里面也给出了很多的例子，就是说当时那些使徒去传福音的时候受到很多的逼迫啊，就说如果说他们真的是顺服那些当官的命令的话，他们就不能传福音了，显然是他们没有顺服。就是说他是讲到说顺服神还是顺服人，这个你是要做选择的，就是这些当官的给的命令是违背神的心意的，就不需要去顺服。然后后面讲到说要去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然后不要毁谤，不要争竞，向众人大显温柔。这里的众人就是讲的是一般的众人了，就是你要向这些社会大众呢要显出基督徒的 这种温柔，这种和平出来。所以讲到说这里呢，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呢，我们首先要做一个社会的好公民，这是你的我们的本分啊。就是所以里面讲的说，不要让这个教外的人呢去啊，觉得我们很是一群很糟糕的人。然后后面这一段呢，又是讲到了这个基督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教义啊，讲到这个得救的方法和目的啊。所以第三节首先讲到了我们得救之前的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从前是怎样怎样怎样的，是我们是是生活在罪中，是罪的奴仆。然后第四节说，到了神的时候，就是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当神的时间到了的时候呢，他就便救了我们。所以这里讲到神按照他自己的时间来去实行拯救。然后后面就讲到说我们得救的方法是怎样的。所以首先讲明说，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啊，就是说我们得救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行为来的，我们按照行为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首先呢，这个救恩呢是首先是因为神的怜悯，是照着神的怜悯，因为他怜悯我们，他爱我们，他才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救恩的方法，就是讲的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啊。这里这个喜呢，并不是在讲浸礼这件事情，这里讲的就是 washing， 就是把我们能够洗干净的这样一种洗，其实就是借着就是说能够把我们的罪污，把我们的罪能够洗去的这样一个洗，这样一个洗呢，可以让我们可以重生得救。然后讲的是要圣灵的更新，要圣灵呢要更新我们的里面的生命。然后第六节大家特别注意，这里我们看到说三位一体的神呢，在神的救恩计划上，他们的不同的这样一个角色，讲的说是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这里提到了圣灵，提到了神就是天父，讲到了耶稣基督就是圣子，所以讲到了三位一体的神。所以我们看到神是救恩的源头，我们看到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把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所以耶稣基督呢，是我们救恩的途径，不是救恩的办法，救恩的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才让我们得救的。然后呢，这个圣灵呢浇灌在我们身上呢，就成为我们救恩的一个记号，或者救恩的凭据，也是一个救恩的实际啊。就是说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圣灵是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圣灵是住在我们身体里面的。然后后面就讲到了我们得救的神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讲到了三点啊。第一个是能够因着神的救恩呢，能够被神称为义啊，这是我们第一点，我们得救是让被神来称义。然后后面讲的时候，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就是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然后呢，讲的说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后嗣，就是说，就我们得救之后呢，就会成为神的儿女。这神的儿女呢，一个新的身份啊，就是我们讲的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然后可以从神家里面去承受产业。所以这一段呢，就是把神的把救恩的这种方法和目的呢，都浓缩在这几个经文里面。然后保罗就提醒提多呢，要去说这话是可信的，所以要把这些话呢，要切切实实的来去教导出来，然后呢，让那些已经信神的人呢，留心做正经事业啊，就是让他们去留心去行善，就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然后呢，这些事情呢，都是与人有益的。相反呢，要去远避那些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这也是犹太人喜欢做的事情。然后这些呢，会带来这个纷争和引起这些争竞哦。然后讲的是这些事情呢，都是虚谎无益的。然后后面讲到了这些分门结党的人啊，就是在那些分门结党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然后呢，有在教会里面的分门结党，然后你警戒过一两次之后呢，就要弃绝他，这也是无益的一群人了，就是这个弃绝呢， 一般不认为就是讲的是这个逐出教会啊，乃是讲的是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些人身上了。所以十一节讲这个原因啊，就是知道这些人已经背了道，就是他们自己呢明知不是还是去了，他们自己知道是明知故犯，和自己知道这样做不对啊，所以他们自己已经给自己定了罪。所以后面是一段结束语啊，有讲到了一些同工的安排啊，特别讲到了让提多呢去尼伯哥利呢去给保罗去会面，然后也讲到让提多呢给这个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亚波罗我们前面看到过，是一个非常有教导恩赐的这样一个弟兄啊。然后这个律师呢这个希纳这个人名呢，他是一个希腊人的名字，所以这里这个律师呢并不是，应该不是在讲律法师啊，应该是讲的是这个人呢他是熟悉当时这种罗马的世俗的这些法律的这个人啊。所以讲的是要给他们送行，然后呢要给他们预备好他们旅途上所需要的这个财物啊。好，我们提多书呢我们就看到这里啊，我们来看最后一本书啊，就是这个腓立门书。腓立门书呢是保罗十三封书信的最后一封书信。我们知道保罗书信是按照这个篇幅大小来排列的，它并不是按照时间排列的，所以这个腓立门书呢它篇幅最短，它在保罗书信里面它只有一章啊。然后腓立门书呢也是监狱书简之一啊，所以一开始就讲的时候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讲的那个保罗那个时候他是在第一次坐监的时候来写成的，完成的这封书信。这封书信呢它是一封求情的书信啊。我们把它读下来你会看到说看上去很普通的一封信啊，就是讲到这个阿尼西姆这个人，讲到这个腓立门呢是受信人，这封书信呢是写给腓立门的，所以在一章里面一节里面讲的说写信给我们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亚非亚，一般认为这个亚非亚呢很可能是这个腓立门的妻子。然后讲到了这个雅基布这个人名在哥罗西书中呢也出现过，然后特别讲到说在你家里的教会，就是说在腓立门家中呢有一个教会啊。他是保罗是为一个阿尼西姆的这样一个逃跑的奴隶去来求情的，也就是腓立门呢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奴隶主，也就是阿尼西姆这个人呢是腓立门家的一个奴隶，但是呢他逃跑了。逃跑的时候呢我们从腓立门书看到说逃跑的时候可能还拿着偷了一些钱逃跑了。而写这封信的时候呢这个腓立门呢已经是一个家庭教会的这样一个负责人了，所以称他是同工，讲到说他家里有一个教会，然后他是哥罗西的一位基督徒。而保罗也特别提到说阿尼西姆呢是保罗在锁链中所生的儿子，这第十节里面，所以呢很可能是保罗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呢这个阿尼西姆呢遇到了保罗，然后保罗向他传福音，然后带他信了主啊，所以讲的是在锁链中所生的儿子。那是保罗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带阿尼西姆信主，然后呢我们根据哥罗西书中呢看到是保罗呢写了腓立门书这封书信，然后让阿尼西姆带这封书信呢去回到腓立门家里面去，然后呢让腓立门呢能够重新的去接纳他。所以阿尼西姆他的本身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有益处的意思，他呢在腓立门家原来是做奴隶的，然后他偷了主人的钱，然后呢就逃到了罗马去， 我们要去了解这封书信呢，一定要去知道当时的这种奴隶制度，因为这个制度离我们啊现今是非常非常的遥远。就是在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啊，它是实行这个奴隶制度，就是它当时罗马帝国非常的强大，它打败了占领了很多的国家，比如说那些国家的被打败，那些国家的那些人呢，包括那些战俘啊，当地的那些人呢，很多人就成为这个罗马人的奴隶啊。所以当时在人口上讲，罗马全国一半以上都是奴隶的身份。所以我们今天是很难想象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就是当时的奴隶他就像奴隶主家的这种 私人的这种财物一样，就是他就把它当成一种工具，甚至跟那些牛啊马的没什么区别，就是他们就是他的一种工具而已。所以他对他有完全的这种所有权，也可以随意的去处罚他们，去打他们啊，去虐待他们，然后呢也可以啊随便找个理由可以把他们杀了，这当时都不是违犯法的。特别是这个你这种从奴隶主家逃跑了再被抓回来的这个人啊，这个是啊一定会被，很可能是会被处死的，这些因为他要去警告那些想要逃跑的那些奴隶啊，所以这样的人是很逃跑的这个奴隶被抓回来这个下场呢啊是很惨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时的这种背景之后，你会发现说哦，阿尼西姆他要拿着保罗写的这封信然后重新再去回到他原来的主人那边去，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当时的时候没有奴隶会这样做，就你被抓到了被抓回去了那是另外一回事，没办法，你说让他去主动的去再去回到他的原来的主人那边向他去认错，然后让主人去宽恕他啊，这个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件事情在今天我们看来好像是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在当时那种奴隶社会的那种背景之下呢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一个逃跑的奴隶又重新回到这个奴隶他的原来的主人那边去，然后呢这个主人呢要还要去宽恕他，不会去处死他，不会去处罚他哦，这个是从人的角度看这是当时可能的事情，但是呢这件事情就是发生了，这是因为这个奴隶和这个奴隶主呢都信了主，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件啊非常不同寻常的事情。所以这封书信呢啊他并没有讲这种非常高深的这种教义啊，他讲的是这个信心的实践，因为他并没有用这种高深的这种神学的东西来去教训信徒，他是一个具体的这种啊应用的实例啊，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了很多这种教导啊，你要去宽恕人呀，去饶恕人呀，也讲到说我们在基督里面，不管我们是自主的还是为奴的，我们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二为一了。所以当这样一种啊具体的例子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把神的这些教导在生活中来去行出来？所以腓立本书并没有讲教义，它是讲的是用你的行动去实践你的教义，来教导门徒说我在实际生活中怎么样去把基督的爱，把神的真理，把被神的福音所改变的生命能够真实的来去彰显出来，用我们的行动去把神的教义呢能够啊实践出来。所以这个是腓立门书的一个重点。所以腓立门书他也是在讲团契啊，这里讲到了三个人，就是讲到了有保罗，有阿尼西姆，有腓立门，这里面有三个人有不同的角色啊，就是说我们这里面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他要我们学习的东西其实很多的，就是讲到说一些啊可以我们很容易去照着去做的一些事情，讲到了保罗他怎样用他的权柄去来处理就是教会里面两个啊信徒之间的这种问题，因为在这个三个人中保罗是最大的，就是保罗这两个人啊应该是都是保罗带他们信主，就说你保罗我有使徒的权柄，我怎么去来处理这种两个人之间的这个问题，然后也讲到了阿尼西姆你怎么去面对你曾经的过犯，就是 我之前得罪了我的主人了，我偷了他的东西，我逃跑了。那我信主之后，我是不是我以前犯的错就可以一笔勾销了呢？这圣经里并没有让你这样做，就是你还要去为你以前所做的那个错误的事情呢，要去付上代价。你要去啊，那个错呢，并不是因为你信主你就可以去什么不用做了。所以这里还是要去啊，面对你自己的亏欠。那么对于腓利门呢，你已经信主了，然后你面对的这位啊，亏欠了你的奴隶呢？你怎么去对待他？现在有了新的身份，我们在主里面，所以这个是讲到是在教会里面的这种肢体的关系，我们如何在用着耶稣基督的爱，用着神的真理，然后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能够有一个合一的关系。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了有在基督里的新的生命，就讲到了阿尼西姆说，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就讲到了有生命的改变在里面。其实这个生命的改变不仅仅是阿尼西姆，也包括了这个腓利门，也讲到了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的身份。十六节里面讲的是不再是奴仆，而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在主里面的。他们讲的说，这也不就是肉体说，而是按主说，在主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是弟兄。然后十七节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关系，就是同伴的关系，不是在主人与当时奴隶主和奴隶的那种关系。我们从头很快的来看一下，这里讲到一到三节是讲的这个引言与问安呢，这里讲到了这个写信人保罗和收信的人呢。然后后面是一段感恩与祷告，就是特别讲到了这个腓利门呢，他是一个特别有爱心也特别有信心的这样一位弟兄啊。第六节也讲到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行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所做的。所以这里讲特别讲到说同有的信心呢，那就是有这种交通团契和分享的意思啊，就是当你的信心和人来去分享的时候，它会显出功效，它会让人看到说你做的每一件的好的事情呢不是出于你自己，也不是为了你自己，而是为基督所做的，就是为了主所做。第八节的讲的算是这个求穷的这个主体啊，八节讲到说，我虽然靠了耶稣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情，然而像我这种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封书信开头的时候，他也没有讲他是是使徒啊，所以讲的是我为基督被囚的保罗，他这里并没有突出来强调他使徒的这样一个身份。就是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并不是用他的权柄去来写这封书信，而完全是用他的爱心来去写这封书信。所以他就是我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保罗那个时候他有已经上了年纪了，他作为一个年长的人，然后呢又是神的使徒，又是带腓利门信主的这样一个人呢，他是完全是有权柄直接吩咐他，就是你应该这样做吧。但是保罗没有这样做，保罗他是因为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所以保罗不是凭着他的使徒的权柄，不是他凭他的资格去命令他去怎样怎样做，而是呢凭着爱心呢去求他。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说在教会里面处理这样的私人之间的问题的时候作为教会的领袖应当怎样去做。保罗并没有用这种很简单的这种命令的方式让他去做。他们讲到了说，在捆绑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其实这里有一个双关语，就是用阿尼西姆的名字的意思是有益处。他讲到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讲的是信主之前的时候呢他是没有益处的，但是呢他信主之后呢他的生命发生了改变，他与你对你也有益处，对我也有益处。然后他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做这件事情是 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保罗身处罗马那个时代，他清楚的知道说把一个逃跑的奴隶又送回去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所以但是保罗凭着信心和爱心的，他就是吩咐阿尼西姆的去做这件事情，这个在当时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说阿尼西姆他要做这件事情，他也是要凭着信心，他是奴隶，他可能听说了很多这样的例子，他可能身边的很多同伴因为逃跑又被捉回来下场很凄惨，但是呢阿尼西姆他顺服保罗，他带着这封信回去，那就是表明说他的新的生命呢让他知道说我应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无论是阿尼西姆还是费利敏，他们要在他们的新生命里面呢要去面对一个当时的这样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的事情。所以保罗也讲到说这个人呢就是阿尼西姆呢对他是很有益处的，他是本来是想把这阿尼西姆留在他的身边，然后呢特别讲说替你来去伺候我，但是呢保罗呢说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我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就是说我不想勉强你做这件事情，而是说呢你自己呢能够再把阿尼西姆再去送回到保罗的身边去，这是保罗的意思。第十五节讲到说他暂时离开你，或是叫你永远得着他，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说有神的心意在里面，所以他的暂时离开，因为他暂时离开了腓利门，他就遇到了保罗，然后呢就信主得救，然后呢这件事情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呢能够让你永远的得着他。这里永远得着你可以有两层的含义，一方面呢是在属灵上是讲的是这种主内的这种弟兄是，但是呢还有一层意思呢是讲的是一种真实的关系，就是当你去凭着主的爱心去饶恕他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主里面跟阿尼西姆这个人之间呢能够永远的和好，这是真正的得着，就是说你只有你和好之后呢你才能够去真正的得着他，因为你宽恕了他你就可以得着他。十六节呢是一件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经文，就是他讲的是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居然是按肉体说也是按主说的。所以在这封书信里面保罗并没有去直接否定这个奴隶社会的这种制度，这个制度首先是一定是违背神的心意的，是一个罪恶的制度，保罗并没有直接否定他，但是十六节这些经文本身就是在对奴隶制度的一种否定，就是讲到说神真实的心意是让我们是要在主里面成为亲爱的弟兄，而不是有这种奴仆和这奴隶主的这种区分了，所以他实际上是对奴隶制度的一种否定。实际就是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所以当你明白说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奴隶呢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弟兄，是神的儿女，那么呢你就应当去接纳他，就像接纳保罗一样去接纳他。那保罗也主动要提出来说，如果他以前亏欠你什么，就是他或者偷了你的钱，那这个钱呢我替他来去偿还。但是保罗也特别提醒他说，人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所以这句话呢可能是在讲说保罗呢是带这个腓利门去信主的。所以后面就讲到说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面因你得着快乐，并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我知道你要所行的必过于所说的。所以这里保罗的再次恳求这个腓利门呢能够按照保罗的心意去对待阿尼西姆，去能够重新的去接纳他，去饶恕他，然后像接纳保罗一样去接纳这个阿尼西姆。所以从圣经传统上讲，就是说这个腓利门呢很可能是就是赦免了 饶恕了阿尼西姆，让阿尼西姆获得了自由，然后又重新回到保罗身边去啊。有人认为其实阿尼西姆后来做过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监督啊。这封书信呢他是写的非常的细腻啊，就是当时保罗他并不是用这个权柄去来做这件事情，而是完全是用这种爱心的角度来求这个腓利门，所以他的用字呢修辞呢都是非常的讲究，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可以有新的生命，新的身份，新的关系，可以来用耶稣基督的真理呢去来处理我们生活中这些实际的事情。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信耶稣基督呢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呢是一个从圣灵里面重生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呢要有一个新的样式出来，能够把神的形象能够活出来。所以从这封书信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新的生命呢就可以产生出不同的结果出来。这里也讲到说你面对你所亏欠的人你应当怎样去做，所以这里保罗让阿尼西姆呢回去，他要去面对他所亏欠的腓利门，让去呢不要去逃避，就是我们信主之前所亏欠的人呢我们要去正面去面对这个我们的亏欠，然后呢来去弥补，然后呢去取得我们所亏欠的人的这个谅解。这里面也讲到说饶恕一个人或者宽恕一个人就是真正的得着一个人，也就是只有我们在主里面去真正的去宽恕一个人，就是我们中间的这些隔阂，这些以前的那些分歧或者说那些彼此的伤害，然后呢全部靠着神的爱来去宽恕之后呢，我们真正在主里面才真正的合为一啊。就是你按照教义啊，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同归于一了，这是在这种教义的层面上去啊。但是呢我们在生活中呢，你只有去真正的是在心里面去接纳了这个人，你才是真正的合而为一，才是真正的得着了他。在这封书信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保罗来处理这些事情，来看待这些事情呢都是从主的角度去来看的，所以能看到几次提到说是耶稣基督是为基督做的，是按主说的，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等等，就是所以保罗处理这件事情呢都是按照神的心意，从神的教导，从耶稣基督的爱来去处理这些事情他并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权柄去做这件事情。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保罗的一些对保罗一些更好的认识就是讲到保罗他上了年纪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这个那个时候斯蒂凡殉道的时候那个扫罗呢，那他叫扫罗，是一个少年了。所以这封，如果我们对比这封书信和那个时候来看的话，其实保罗自己的生命也是因为信主得到了改变。所以讲到保罗在捆绑中呢，还能够带领归主。其实这也讲到保罗如何使用他的这种使徒的权柄他并不是去命令、去要求他去做，然后去请，凭着爱心去请求，然后呢，他自己呢也承诺要去偿还阿尼西姆的这个亏欠，然后保罗也是靠着神的恩典和人的祷告来去完成神的心意因为这封书信呢是很短的一封书信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我们去思考和学习的地方，这里我们去思考就是这三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如何用神的爱、神的真理来去处理教会中的一些问题，如何把神的真道、神的真理呢，能够在教会中，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能够活出来，所以这就是这本书能够被选入到正典里面的一个非常宝贵之处，就是让我们可以 看到说我们信主的人如何用神的爱来去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起到神的份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提多书和腓立门书让我们向我们讲话，就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着这些书中的教导去行事为人，去过敬虔的日子。也求主帮助我们从腓立门书中让我们看到神的爱和神的福音是如何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也让我们真的是按照你所教导我们的真理，让我们在生活中把你的真道能够实行出来，让人能够看到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求主继续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